今天是我开通播客的第四天，也是我发布的第四个播客。今天这一节，我现在在一个运动的公园里。悉尼今天的天气预报，目前的气温是12度，应该是比较凉，跟有一点点冷。虽然不是说比起零下几度，但是被窝里面肯定会更舒服。然后天气预报还有说可能40%的机会会下雨，但是我很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一定要坚持的锻炼身体。但往往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谁都想身体更好，谁都想能够早上起来去锻炼身体，但往往呢很少人做得到，或者只有少数人是做得到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坚持，有的人有这个动力，而有的人呢却往往迟迟不愿意采取行动呢？我觉得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朋友，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个太难了，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可以不去就不去，有这样一个给自己一个不去的理由，或者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那因为特别是冬天，房间里面暖暖的，被窝里面暖暖的，有时候如果你房间没有开暖气的话，把手伸出来手都是冷的，再加上睡觉的时候整个身体多么舒服，多么放松，但要这样子的情况下爬起来，跑到外面冰冷的空气里面，好像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哎呀，再睡多一会吧，睡觉也是一种休息。就这样子，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永远都不会去采取这个行动。也有些人呢，可能朋友说，哎，好，我去。结果呢，今天还不错，反正也不用上班的情况下，那就约好朋友，或者自己真的就是去跑了一圈，或者是到外面走了一下。但是到第二天呢，哎呀，昨天跑过了，今天算了吧，隔两天再说。再隔两天呢，一想，哎呦，还是太冷了，算了，不去了，能睡一下就睡一下，反正不大影响。结果可能偶尔的去个一次两次，就再也没去了。那那些为什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都能决心的固定一个时间，或者是几乎每天或者每个星期选择3到4次锻炼的人呢？其实我想他们的想法跟不去锻炼人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也会感觉被窝里面舒服啊，也会感觉你们算了可以不去啊，但是他们多了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的 motivation， 他们的鼓励的机制。我试过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偶尔起来一次，第二天不想了，隔两天也不想了，但是偶尔又起来一次。但是起多几次的时候，早起了以后发觉这个阳光太美好了，这空气太舒服了，更重要的是，哎，我还可以发朋友圈，然后我感觉很舒服。那对比起来，我选择躺在被窝里面那种暖暖暖洋洋的舒服呢，还是跑出去这个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感受这个阳光，甚至还有跟路上一起运动的人打个招呼。这样子好像你会发觉经常都碰到熟悉的面孔，经常早上都会打个招呼，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选择户外的那种清新的空气，那种出点汗，然后让自己这个身体更健康，那种感觉才是我更想要的。同时呢，我想做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办法我相信呢你也可以使用，叫做5秒钟决定法。什么叫5秒钟决定法呢？当闹钟响的时候，或者当你需要起床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哎呀，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哎呀，外面下不下雨，哎呀，爬起来会不会太累，你不要想这些。你给自己下一个死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在5秒钟之内你必须决定起来。你记住，只有5秒钟之内你必须做出决定，而超过这5秒钟你的决定就无效了。你永远记住5秒钟，1、2、3、4、5，起来， 你就在五秒钟一定是决定，马上爬起来，马上穿衣服，马上就穿上鞋子往外走。这样子的这个决定呢，会帮助你呢不会有这个拖延症，而且呢可以让你很早的话能够坚持起来。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多的鼓励的机制，比如说跟朋友约在一起啊，或者是说诶，我锻炼是为了我自己好，我自己好的话我的家庭才会好，我身体好的话我的孩子将来才会有更好的将来，我的孩子将来才会我能照顾他们，或者是说我不需要他们的照顾。你要把这些的自我的鼓励的机制，比方说诶，我身材变得更好的话，诶，那我可能我会得到更多的青睐，或者是诶，我身材变得更好的话，我穿衣服会更好看，我自己会觉得更美观。想所有这些能够鼓励自己的机制，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机制来鼓励自己，或者呢你只选一个，这一个机制是致命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想到这一样事情，你马上就会跳起来去做运动。早上运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跟一个朋友聊起来，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类疾病除了心血管以外，第二类竟然是忧郁症。为什么我一直要鼓励自己，而且希望能够鼓励身边或者能知道的人多一点运动，我们叫做做多一点有氧运动也好，或者是这种剧烈运动都好。因为当人运动的时候，它可以调节你的情绪，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让你开心的一种荷尔蒙，让你的情绪高涨起来，让你去抵抗这些压力。所以运动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特别是在户外的阳光的照晒下，然后能够身体更健康，吸收更多的这个维生素D 啊，那么这些都是很多的好处。如果你能听到这一次的播客，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马上说，我明天开始，哪怕我还没有一双波鞋，哪怕我没有跑步的衣服，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但是我会决定明天早上调定闹钟，提早一个小时起来，或者调闹钟提早半个小时起来，这半个小时我就要跑到室外去做我的运动。从明天开始，明天一个开始，从明天开始以后每一个星期选取3到4天的时间，每天坚持这样子运动。我相信1年2年3年5年10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一天我做出了这个决定，让我的身体从此好起来，从此更加健康。刚刚我打开这个播客的页面的时候，很高兴开通4天以后苹果 Apple 的 Podcast 也可以收到我的这个播客了。我没有一个确切的主题，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分享我的生活，我分享我的举动，希望我是从被别人被一些导师影响的情况下让我的人生开始改变。我也希望能够让我的经验能够帮助到您正在收听的听众得到改变，从现在开始下定你的决心。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可继续关注，如果你觉得这个播客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请你分享出去。我是杰瑞，这是我第4个播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早上好，我是 Jerry， 非常高兴再一次我在录制我的第5个播客。那么在这一个节目栏里面呢，我跟大家谈到了人性的6大需求，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那么受到好几位朋友的回馈说，哎，这个话题非常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听完以后呢都有很好的这个思考。从自我的这个评估，自我的评价，然后得到一个希望自己的人生呢能够有走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所以今天呢我再想跟大家更集中的再分享前面两一个人性需求最基本的两项，一个叫 certainty， 一个叫 uncertainty， 就是确定与不确定的这一个需求。那么通过这个需求呢，对于很多选择职业啊，
或者是跟人沟通啊，或者是鼓励你的员工啊，或者是你去寻找合作伙伴呢、啊、这个需求的表述跟它的体现呢，会让你呢能够更好的去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合作人，或者是找到合作的伙伴。比方说certainty， 假如一个人非常注重这个他的稳定，以及是他想要的这种非常确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种思维的话呢，那这种特点呢，如果他把这一个呢放在的首位的话，那他一般来说会很怕去改变，或者是呢比较不容易去接受新的事情，或者是一碰到不确定的东西呢他就会紧张。那这种情况呢，你往往会发现，比如说一个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工作多年的人，你想是激励他，或者让他下海，或者是希望能够让他创业，那么由于他一直会希望很确定的说，哎，我这一个星期下班，或者是这个星期我工作完，或者这一个月我结束，我一定会得到这个固定或者是稳定的这个收入，那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确定的需求的时候，你想让他去冒这个风险，哎，那以后你可能你的收入可能会不稳定了，或者是说你不会确定你到底有没有收入，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会相对来说很难去鼓励一个人去承受这个不确定的因素。那比方说有一些人他想去一个地方旅行，那他一定会确定所有的东西包括机票啊，去到那里住宿啊，以及碰到什么人呢，所有东西他都必须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如果有任何一点不确定的话，那就会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威胁哈，或者是感觉到那个这个事情我真的会有担心。那如果是假如是你的配偶或者你是搭档，你们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把这个确定呢放在第一位的情况下，那你一定可能要需要配合说，哎，好，那我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好让他呢能够很确定的会知道这一个呢是我需要得到很确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 certainty 我们说稳定确定的这个需求，如果人把这个需求放在第一位的话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有好处，是它基本上比较稳定，但不好的地方呢会阻碍了它的发展，阻碍了它去冒险，阻碍了它去把握机会，或者阻碍它去享受人生很多不同的这个新鲜的东西，或者是享受到不同的这个乐趣也就是说，如果太过于追求稳定的人呢，那他的生活呢有可能会变得有点无趣。所以你会在评估到底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假如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期望这个什么东西都是稳定的话，那你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个调节，比方说那其实稳定是很重要，但是在不稳定当中我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乐趣，或者是说在稳定的当中，在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去得到一定的控制，或者我会去评估我自己的风险，这样子呢好让自己呢突破，把这个最需求最强烈的稳定呢能够把它相应的调节，那这样子你会有机会做到另外一个需求，就是你的成长。所以评估一下自己，或者评估一下身边的人，是不是他们把稳定这个呢放在了第一位。好，那第二个需求我们叫 uncertainty， 或者叫做活力，或者就是说不确定因素，或者是说惊喜这种需求。那如果这种需求呢其实真的是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乐趣或者惊喜哈，但是呢这种惊喜如果过了头呢，那就是变成是麻烦或者问题了。比方说你希望的惊喜是说比方说我去我去一个地方旅行，在这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可能我从来没有去过，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哇，风景非常的优美，那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因为我从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可能碰到什么样的人，或者会见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但是你去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真的很棒你会享受到这个有这种活力。或者呢比方说你在寻找你的这个伴侣或者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可能去相亲，那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当我去见这个人的时候，哎，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会充满期待啊，或者是说，哎，他会是怎么样一个特质，或者他长得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哎，你们的交流将会是怎么样，会给你一个不确定性。这样子的话呢，也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激动。或者呢 ，OK， 有人说，哎，有一个电影啊，新的电影相当不错，很激励人，或者是说啊很有意思，那介绍你去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电影呢会讲什么，或者说你可能只是知道这个大概，但是没想到这个从电影的编剧啊、拍摄啊，每一个情节都充满了激情，每一个情节都充满了好奇。特别是一些情节，哎呦，这个人下一步会怎么样？哎呀，他会不会被人暗害啊？或者是哎，这个人他这个任务他能不能完成啊？特别是我们看一些大片啊，你会有这种哇，好有这种惊险的感觉，你会充满着这种乐趣。生活当中呢 ，variety 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充满这个好奇心呢，或者是不稳定的东西呢，不确定的东西，往往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可是呢，有一样呢。不稳定或者是不确定的东西呢往往是让人很烦恼。那么当然了，那些突而其来的那种不稳定的因素当然是会让人烦恼，但是有一样，当这样东西出现的时候，那我想你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确定，而这个不确定确实不是什么好玩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健康。健康的状况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会给人一个非常非常的不确定性的感觉。而这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强悍的心理，但是当这个健康状况出现担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或者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或者是挑战的。比方说假如说医生说，哎，你可能才二十几或者三十岁，但是你现在已经患上了这个高血压的风险。那高血压对一个人来说，你不知道高血压再发展下去会是怎么样。高血压再发展getting 越来越糟糕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影响到心血管，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健康，很有可能你会突而其然的就会犯这个严重的病变，甚至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那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性呢，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好玩的。那换成不是在自己身上，假如说你心爱的人或者是家人突然说，哎呀，比方说父母说，哎，他们可能或者说医生诊断患上了某种的疾病这种疾病呢目前的状况虽然或者是说不至于造成危险，但是由于你不是医生，或者你根本对这个疾病你不是很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你会有非常非常的未知数，哎呀，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他们能否活多久，或者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是怎样，甚至说，哎，要治疗的话得要花多少的金钱。那么当健康威胁来临的时候，真的是会给人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的不确定性。那我说到的，曾经安东尼·罗宾这么强悍心理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他的一个分享里面讲到的，就是当一个医生给他做了这个血液的验血检查，以及是他脑电波检查，说他有一种特殊的一个问题在他的头脑里面，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变得非常非常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都是有非常非常的担忧。所以呢，健康真的是我们在不确定因素里面不希望得到的。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不确定因素，我们不想要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得到一个确定的呢？那就是我们要确定的去注重我们的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状态。这样子呢，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呢就会少发生，或者是不会发生。当然，当真要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控制得了的话的话，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把这个 uncertainty 变成 certainty。那希望呢我本人呢是非常感受过这个家人健康威胁的时候，给一整个家庭带来的这一个这个担忧，这个不确定性，这种担忧真的是第一没有必要，第二呢是真的是不想要 不想要这种担忧。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希望呢能够不受这个设定的话，你不希望这个设定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真的对健康不单单只是口头里头讲，而是真的要去做，真的去付出真正的付出。比方说我们要控制我们吃的东西的量啊，不要把就是带来的 这个这暴饮暴食啊，吃的这个时间的控制啊，以及是做适量的运动啊，时刻的提醒自己，健康看在第一位。如果没有健康，真的很多东西都很难去实现。OK， 那么希望大家以后共勉也能够保持健康的身心体啊，让这个生活呢充满了稳定，也充满了新心情，
是
喜爱爱的、高兴的，或者充满乐趣的
这种
让人兴奋的，也是让人能够得到无穷快乐的人设的这种不确定因素。
好，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五个播客，我是 Jerry。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希望你继续关注。如果你觉得里面的内容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分享到，希望能够分享向更多的人的话关注我的播客。如果你有多的见解，有意见，或者是一些提议呢，欢迎你用这个信息写我留言。谢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 Jerry， 非常高兴今天是我录制的第七个播客，也很感谢你继续的关注和能收听。那么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说我们传说中的端午节。那么这端午节跟我播的播客什么关系呢？我想今天跟大家谈谈这个端午节跟我们的心理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先说说端午节。端午就是五月初五，通常来说呢，这个农历呢会比这个新历呢会晚一点，所以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可是在农历呢还是五月初五。那么大家都会知道，其实讲到端午节，首先很多人想到的呢当然就是吃的粽子了。然后呢，端午节想到第二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爬龙舟。很多人都会只会想到，哎，端午节吃粽子，端午节爬龙舟。那也有人可能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来源起源是什么，但呢很多人其实根本呢也没有留意到或者去关注过端午节的缘由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讲讲这个端午节的缘由哈。那么讲起来呢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啊，传说中传下来的。那么我说的这个传说呢是超过2000多年了，也就是传说呢在公元前340多年的时候，有一位呢爱国的诗人叫楚屈原哈，他是一个楚国的大夫，也就是说是有一定的这个位阶的哈，非常厉害的一个诗人。那么这位诗人呢非常爱国，可是那个时候呢楚国呢面临着要灭国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作为一个爱国人士呢他呢非常的纠结，所以呢跟这个皇上呢就是说当时的所谓的政府呢提出了很多建议啊或者什么，可是没有受到采纳。由于因此呢他就开始有点郁郁不欢，最终呢非常的悲愤的情况下，他为了用他的行动来去表达他对这个亡国之痛，还有对这些感受把他的情绪呢都放在了这样一个状态里面。结果呢他就抱着一个大石头投到一个叫做汨罗江里面，然后自杀了。那么呢他呢是一位非常让人敬佩或者是尊重的一位诗人，也是一个大夫，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呢就会非常怀念他，就是不希望呢他的躯体呢受到这个鱼啊或者说传说中的这个角龙呢会去吃他的身体。所以呢大家呢就把一些糯米做好的米呢装在一个竹筒里面就投到江里面去，这样子呢好让这些鱼啊或者这些所谓的角龙呢去吃这些米而不去咬他的身体。同时呢也是把一个一些酒黄酒呢倒到江里面去，好让他呢把这些鱼啊或者是所谓的鱼虾还有这种角龙哈，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见过龙，但是传说中是为了这样子呢好让他呢这些去喝这个黄酒让他们醉了以后呢就不会去伤害到屈原的这个身体，是因此呢 传来呢，就是开始有了这个叫粽子这个。那后来为什么这个竹筒装的东西会变成粽子呢？就后来由于不断的传到后来呢，就这个形式就开始改变了哈，就不是用竹筒来去装，而是呢开始用一些啊粽子叶啊，或者竹叶啊，或者是这个荷叶啊，啊这些，还有这是芦苇叶啊，这些包着这个糯米呢，整个蒸煮以后形成了，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粽子。而包着粽子的呢，也是一个用各种的丝绒线哈，五彩缤纷的丝绒线。为什么会用这种五彩缤纷的丝绒线呢？又是传说哈，有一个人呢，他也是这个啊，自称为是一个，大夫哈，他也是自称为是屈原当年的官名呢。他说他在梦里面呢啊，受到了屈原托梦，给他说呢，以后包粽子呢，又用这种五色的丝线来捆绑，这样子呢啊，说这个龙呢啊，水里面那个蛟龙呢是最怕这样东西，所以就不会再去吃这个屈原的身体，是因此呢就是这个包裹。但是现在很多人包的粽子呢，都已经不会说一定要用这个五彩缤纷的丝线了，可能就是用一般的线。那也因此呢，因为大家呢啊，把这个姜这个投到这个投这个粽子到姜里面的一个传说一种传统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就成为了粽子的传说了。那龙舟又是怎么样呢？龙舟是因为哈，大家知道为了是这个去让它这个投放这个粽子的时候呢，就不希望呢这个船就是这个龙去咬它的时候，所以大家呢都划着这个船去这样子去，所以也就是有了这个龙舟的这样一个传说。那以后呢，所以在每一次的端午节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在端午节的当天哈，就会有这个龙舟的比赛啊，那大家就划龙舟哈，比在端午节划龙舟，以此呢作为对屈原的这个纪念。好，那端午节由来这么多人，一直都是很多的传说不断的在变迁，但是有一样很确定的因素，就是这位古代的诗人屈原啊，因为这个情绪哈，我们可以说是郁结的情绪，像我们现在来讲呢，就叫做抑郁症哈。我认为是一种抑郁的情绪。当人的一个情绪在一个抑郁的状态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负面，或者是非常对身体影响非常，造成很大的伤害的。那轻度的抑郁可能会让人心情不舒服啊，不爽啊哈，过得生活质量比较差。那严重的抑郁呢，甚至呢会情绪失控，那更严重呢就会可能走上这个自杀的这个路上去了。那其实听说过相关的很多，比方说一些明星名人哈，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抑郁症而自杀大家可能都可以数得出来了哈，可以想象得到，有听说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事件。所以呢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呢，他曾经跟我提过，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其实人类的两大疾病是很棘手的，第一个除了心血管病以外，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这个抑郁症。那很多人其实都有轻度或者不同程度的有这种抑郁症的这个过程，特别是一些有一些女士在这个生完小孩之后，这个产后抑郁啊，各种的抑郁症都有。那么抑郁症其实真正是让我们的生活质量真的是大打折扣的。我很佩服安东尼罗宾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那你无论是怎么想是钱吗？还是因为你的物质生活吗？还是你的收入吗？还是你的这个思想境界吗？其实他说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的就是你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其实真的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我想想这个非常有道理，不管你今天是有钱没钱，或者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况，可是呢如果你的这个情绪不好的话， 那你的生活质量一定不会好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整天的郁郁寡欢的话，你怎么开心的起来？如果你的情绪都是在一种很低的情绪下面的话，那你肯定生活质量不会好啊。但是如果你是情绪高涨的话，哪怕你的周遭境况不大好，或者你的物质生活不大好，可是你情绪高涨，情绪开心的话，那其实这就是个很好的生活质量啊。所以他讲到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同时也是说，哎，那既然是这样子，什么影响呢我们的情绪呢？啊，那其实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动态了。所谓动态呢，就是我们的啊，从身体啊、物这个状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行动上面了。你比方说，人在一个快速走路或者运动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少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抑郁的。OK， 你在运动的时候，在打球的时候，你很少情况会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的，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你在动态决定了呢，情绪会自然高涨起来。当然，我也相信在运动的时候，人会分泌一种让你开心的荷尔蒙啊，让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开心的状态里面。所以他说的 emotion 啊 ，is 就是你的情绪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那么你的 motion 决定了你的 emotion， 也就是说你的动态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一直鼓励，如果你想活得开心一点，你想你的生活质量更好一点，做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让自己动起来。很简单，比如说如果今天你听到我这个广播，你说好，以后我走路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把自己的步伐加快 20% 或者 15%， 就说你本来是这样子一步步走，好，那我加快几步脚步，这样你走快一点的话，你整个情绪就起来了。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节？假如个电影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节，一个女孩子本来非常高兴的想去找她的男朋友，结果当她去看到她男朋友的时候，发觉哎，她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她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受打击的。这个时候发觉她会扭头就开始跑，想离开这样一个状况。当她跑起来的时候，哎，发觉哎，她的情绪好起来了。为什么？她在一跑的时候，她的状态开始改变，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她的情绪就慢慢慢慢就平和起来了，就好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你的动态跟你的情绪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让你的情绪好起来。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如果你想提高生活质量，那就让自己动起来，哪怕每天提早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起床，做一做简短的这个早操，或者是说在下午的时候抽个半个小时45分钟到户外去散散步，或者呢周末的时候约朋友一起打打球，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或者是到公园里面去快步走也好，去跑步也好，总之让自己动起来，这样子你的情绪得到调节。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太多了，那如果我们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于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提高质量呢？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想提高生活质量而去奋斗的，可是往往到最后生活质量没有提高，导致自己情绪给的这个是由于身体的状况而让这个倒退了。甚至有些人由于常年的这个工作不注重健康，要开始使用药物来控制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他的情绪就更受影响了。所以这种情况特别是长期要服用某些药物的，那药物一定是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面的这个副作用的，那这样子会导致很多人其实情绪会更糟糕。特别是说跟很多朋友聊起来说，哎呀，他父母或者是他爸爸有病，有病以后叫他怎么样，他老是不愿意听或者怎么样。是的，因为当老人家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他们变成会像小孩子一样难去控制，他不会听你的，或者你叫他吃什么东西他偏偏不吃，你不让他做什么他偏偏要去做那样东西，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有像真的是像小孩子那么难控制。为什么？因为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的情绪开始受影响了。所以作为我们关心他的人，当然是希望能够去体会他，同时呢你体会他这一方面适应他，跟他去沟通，同时呢也利用这一个原理，利用你这个懂得的这个知识呢，你去跟他去做这方面的交流，或者是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别管了，那既然你不想吃没关系，那我们出去走走吧，那我们去散散步吧，或者是怎么样吧，这样让这些动态呢调起来，用这种方法呢，反而可能会比其他的这种方法要更好。所以端午节我们都会想到吃粽子，想到龙舟节， 我们端午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起这个屈原，屈真的是很委屈的屈，所以呢我们不希望自己太多的委屈，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更健康，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活力。所以跟大家在端午节分享情绪健康跟端午节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希望您健康快乐，然后变得更富有，同时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这个世界上正面的意义，也实现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那么我是 Jerry， 如果你听了这个播客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呢，希望你继续关注我的频道，或者以后有机会呢继续收听。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呢也许会帮助到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我也很欢迎你把它分享给其他人。那如果你对我的播客有意提议或者有任何的建议呢，欢迎你通过留言或者联系我很高兴今天跟你分享。那让我们过一个安康的端午节，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健康快乐，谢谢。